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一起再来听你的话语。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显出你的恩典和你的荣耀，也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能够来见证荣耀你的名。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想啊，如果我们遇到有生病的人啊，我们家里面有人生病的话，我们都会希望说他能够得到医治哈。而且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得到的医治是一个好的医治哈。如果你有机会在医院里面听到那个家属跟那个医生的谈话，通常家属都是这样跟医生说，就会跟医生说：“医生啊，请你用最好的药哈，最好的仪器哈，医生，请你一定要救他哈。”我们很少会听到家属会跟那个医生说：“啊，医生啊，青菜了哈，反正医的我料够顾啊哈，那活那么久了哈，你就最用最便宜的药哈，啊，最简单的器材啊，随便医医就好了啊，会好就好，不会好就算了哈。”我想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家属会跟医生说哈，每一个人都会希望自己得到的医疗是一个很有水准、很好的医疗哈。那我们今天所看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的是亚兰国的大将军乃曼。这个乃曼是谁呢？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亚兰国的元帅哈，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长兼参谋总长哈。而且这个乃曼常常跟以色列人打仗，上帝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哈。然后呢，他在王的面前为尊为大，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他是人生的胜利主啊，他是上流社会的人，在人的面前很威风，非常的有地位。圣经在讲完了他的威风、英勇和权位之后，接下来写了一个字，一个指示哈。这个指示让他前面的一切的地位、名声、能力都没有用。指示什么？指示长了大麻风哦。像弟兄姐妹，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哦。当你什么都很好，都很棒，有学问，有家庭，有财产，有名声，有地位，只是这个只是让人生的完美变得毫无意义哦。我们看到这一位权倾一时的大将军，不管他多有能力地位，不管他在王的面前如何的为尊为大，不管他的过去的战功如何的彪炳，当他得了大麻风，他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只能住进乐山疗养院。了不起我们在乐山疗养院里面给你一间 VIP 病房嘛。所以你猜，你觉得这位大将军乃曼他会不会甘心于他的一生就这样毁于大麻风？不会嘛，他一定会想办法要来认真努力保住自己的权位。他会怎样？他会骗访名医，他会去台大、去马街，用最好的药、最好的仪器，想办法让他的病能够好起来。但是这样做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的病没有好啊。我们刚才有一起读圣经，你一定会说，哪有圣经没有说他的病没有好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俘虏，一个小女生，哎，奇怪，这怎么乱跳啊？对不起，我们这个怎么跳到那里去了？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俘虏，一个小女生。这个人是谁？是乃曼从前出去打仗的时候，从以色列人当中捉来的。这个俘虏是什么身份？她是一个战败国的人民，她是一个小女子。他是一个被人家捉回来当奴隶的人，他说话了。现在弟兄姐妹，什么时候轮得到他说话？在那个时代，一个战败国的女奴隶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他讲的话谁会听啊？没有嘛，没有人会听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说话了？除非乃曼将军已经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如果乃曼将军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试，如果还有台大荣总的医师可以看，如果还有什么类固醇的新药没有用过，什么时候可以轮到这个小女子讲话？ 不可能嘛，就是因为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却都没有效，所以轮到这个小女子说话了。她怎么说？她不是大摇大摆的去见国王，或者是走到男伴的面前跟他说话，不是的，她是很识相，私底下小心翼翼的对她主人的仆人的妻子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他说巴不得啊，这个小女子为什么要说巴不得呢？因为她看到了乃曼和他的妻子为了这个大麻风的事件忙得焦头烂额啊。巴不得是因为看见对方试尽了所有的方法却都没有办法解决，而我却有这个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不能说出口啊。小女子忍了很久终于开口了，她说巴不得是因为她很有信心，因为她认为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小女子她没有一点点的怀疑、哦、于是乃曼去见亚兰王，请求王的同意，经过王的同意之后，带着王的信和众女去见以色列王。亚兰王也写了一封信，信上写什么？他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信上写什么？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不是国与国之间那种讲话很客气的外交辞令啊，这里面写的是命令，这里面写的是无理的要求，这里面写的是上对下蛮横的压霸。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王接到亚兰王的这封信的时候，他表现得甚为恐惧啊，他将他身上的衣服撕裂，他说亚兰王写这封信无疑的就是故意的要寻隙来攻击我啊，他就是在挑衅啊，他说我岂是神，我能死人死能死能活吗？他说我没有这个办法啊。现在弟兄姐妹，以色列王说的没有错啊，他不是神啊，他不能死人死死人活，但是他是一个王啊，他是一个有权势有能力有地位的人啊，他撕裂衣服表示大祸临头啊。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是惊恐害怕，这个王所表现出来的远远不如那个被掳到亚兰国的那个弱小女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不在于他们权位地位的高低啊，他们的差别在于他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抱持着什么样的反应。伊丽莎听见王撕裂衣服，直到王震惊失措，他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差遣人到国王那里，叫乃曼将军到他那里。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我们要来思考一件事情的是，这个被掳的小女生她对乃曼的建议是什么呢？她说请你到以色列中去找先知。但是这个乃曼到以色列当中去找谁呢？他去找以色列王啊。亲爱弟兄姐妹，老实说，乃曼根本找错人了，他根本把他的问题拿去找一个错误的人想要来解决。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就像这个乃曼，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去寻求上帝帮助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去寻求上帝，我们去找什么？我们去找那个有权位有能力有地位的人。但是那些有权力有能力有地位的人，有时候就像这个以色列王一样，他毫无办法，他惊慌失措。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伊丽莎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说请，他就差遣人到国王那里去，请乃曼到他那里接受治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哦，这个乃曼当他开始要前往伊丽莎那里去寻求医治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的，因为他带了很多的礼物，他带了很多的金钱，他会显出他是大元帅的身份，可能在他的身旁当中会出现一堆随从保镖特勤人员，这些人就浩浩荡荡的来到伊丽莎那里。途中乃曼心里在想什么？ 很可能他心里面想说，以利沙会用一些特殊的方法、神奇的仪式和珍贵的药材来治疗他。结果呢，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站在他的家门口，以利沙非常的没有礼貌。如果有人来到你家，站在你家门口，你会不会请他进去你家里面坐坐？没有就算了。以利沙根本不出来见他的面，只打发了一个使者给他一个建议，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回啊。没有特殊的方法，没有神奇的仪式，更没有珍贵的药材啊。这下子乃曼生气了。他为什么生气？他想，我是谁？我是乃曼耶，我是亚兰国的大元帅啊，我在王的面前为尊为大，我常常打败你这个国家以色列啊，你这个战败国的小小先知，这么大牌敢不来见我，太不给我面子了。亚兰王很生气啊，乃曼很生气啊，他没有得到他心中想要的礼遇和尊重，他就生气了。还有怎么去约旦河洗澡？洗澡要是有用，我干嘛来这里啊？我干嘛来这里啊？我在我的家里面不能够洗吗？我就是用尽了一切的方法都没有效，我才来这里寻求耶稣，寻求先知的帮助啊。兄弟兄姐妹，事实上乃曼所代表的是一个人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学会谦卑依靠上帝的功课。乃曼的生气表明了人类心中的骄傲，即使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仍然觉得你要给我排场，你要给我尊重。从乃曼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很多我们的人认为得救的道理是愚拙的。乃曼认为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什么样的仪式才能够让自己的疾病好起来，如同一个有罪的人常常会觉得，如果要让我的得到上帝的拯救，那么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好事情。天底下哪有白白得救的恩典？如果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就不能安心。如果以利沙不在我的身上做什么的话，我的病一定不会好起来。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却在得救人的身上却为上帝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以利沙要医治乃曼的时候，不是以利沙要做什么；当上帝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原本这个乃曼打算掉头就走，但是在他仆人的劝说之下，他说，他仆人跟他说，这位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是去做吗？他吩咐你到河里去沐浴七回，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错，这太简单了。当乃曼在亚兰国用尽一切办法都没有治好的病，到了以色列国就变成只要去约旦河洗澡七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太神奇了。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约旦河的河水比较厉害吗？我想不是的。重要的是，是因为有上帝的能力。重点不在于河水，重点不在于地点，重点也不在于洗几次。所以如果你有身上有什么疾病的话，你也不用特别坐飞机到约旦河去洗。真正的重点是在于人是否相信上帝的大能。你是否真正相信上帝的大能？你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信心？当乃曼相信之后，他下到河水七次就得了洁净。现在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下到这个河水的时候就得了洁净。当乃曼由水中上来的时候，他的皮肤变得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个大将军在王的面前为尊为大，上帝常常借着他得胜，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的皮肤却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当中里面有很多做妈妈的人，最喜欢去摸人妈妈了，其实弟兄比较不会，妈妈最喜欢去捏那个小朋友的脸蛋，说哦好可爱哦，皮肤好好摸，好 好光滑，好柔嫩哦，都喜欢去捏人家的脸，对不对？那你看到乃曼的脸，你一定会很想说：哇、哦，你的皮肤又咪咪白泡泡啊！你觉得这跟乃曼的形象是符合的吗？不符合啊！你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那位被乃曼抓去他家里当奴隶的那个小女子，在某一种形式上，乃曼在某一种形式上变得跟这个小女子一样了、啊，不单单只是皮肤上一样，而是这位大元帅跟这位小女子一样，在信仰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相连结的形式。透过今天的这段圣经，我们要有一个一起来回应几点、啊、这个故事肇始于一个大将军的困境和一个小女子的交汇，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对照组，成功和失败的，权贵与奴隶，被人敬重和被人歧视。但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是在于，一个是相信上帝的人，一个是不信上帝的人。这个被掳奴隶小女子这样的一个身份，表示这个人的处境不好啊。但是在这个信仰的信息当中，在这则信息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小女子在外境的环境并不顺利之时，她并没有因为这样抱怨，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他让我们看见，即使是逆境，我们仍然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为上帝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我们一生都可以学习的功课，即使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为上帝做见证。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哎，好，对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不论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能够为主见证；不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都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或许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我们的身心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面对很大的困难，我们觉得痛苦，我们觉得不自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信心，我们仍然可以告诉别人，我知道有一个神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虽然我在困难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当我一切顺利，当我飞黄腾达，当我一切都非常的好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说，你看上帝怎么帮助我，而是即使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做见证。我要说的是，当我们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跟别人说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很好，但是不仅仅是这样，是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向人见证我们的神。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在这个信仰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像乃曼一样，我们需要一个仪式，我们如果没有那个仪式，我们会觉得不啥好啊。事实上从宗教心理学上来看，仪式有它的功效啊。人们喜欢在仪式当中去经验到、感觉到上帝，仪式有它的象征意义，让人能够觉得安心。乃曼觉得这个医治要发生果效，需要特定的仪式，没有看到特定的仪式，他就觉得这不好啊，这不落音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仪式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在特定的某些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经验上帝啊。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命必须真实的经验到我们的主，经验到我们的神。对很多人而言，信仰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他的需要被满足。当我今天来到这里做礼拜的时候，牧师的讲道有没有满足我？诗班的献诗有没有一定的水准？礼拜的感觉有没有很庄严肃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我不是说啊，我们来这里牧师讲道就乱讲，诗班献诗就随便唱一唱，然后诗会带领礼拜，大家就随便来。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我要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这些事情有没有多重要，信仰不是来满足我们的感觉啊！信仰不是当我的感觉对了，这个信仰就是对的。信仰终究要真实的去与上帝相遇，而不是停留在气氛、感觉与仪式当中哦。我常常有时候会给年轻人做一个挑战，说： 你来教会做礼拜，你参加敬拜赞美。如果今天那个主领带得很烂，那个敬拜团带得很烂，你有没有办法敬拜上帝啊？你有没有办法在那种状况下仍然敬拜上帝啊？如果你的信仰是很成熟的，不管今天牧师讲到怎么样，不管诗班唱的怎么样，不管敬拜团主领带的怎么样，你都可以真实的敬拜上帝。我说的是真实的敬拜上帝，你都可以真实的生命跟上帝交会。你在家里面自己灵修，没有人带你敬拜，你一样可以敬拜啊，你一样可以自己读圣经啊，你一样可以真实的与上帝相会啊。你不，一个信仰真实与上帝相会的人，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停留在感觉、仪式、气氛。如果主领带的不好，我们就不将荣耀归给上帝吗？我们就不拍手赞美耶稣吗？是这样子的吗？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是去寻求满足、寻求气氛，而是我的生命真实的与上帝相遇，并且我回应他。满足自己是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回应上帝是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来想想看，亚伯拉罕献以撒难道是为了要满足自己吗？不是的，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为了要回应上帝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他自己欢喜愿意的吗？不是的啊，他一直在逃避啊，他一直说不要啊。现在弟兄姐妹，信仰从来不是寻求满足我们的感觉，而是我们去回应上帝的呼召。第三，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乃曼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对于身处于台湾的许多基督徒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信仰是不妥协、不退让、不能放弃立场。许多第一代基督徒对于自己家人的传统文化采取这种不退让、不让步、不妥协这样的立场，很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就是急或不然，很坚定，完全没得商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有说这样是错，我没有说这样是错，但是这样的做法也常常引起家人、家族的紧张哦。乃曼的信仰，我们看完今天的圣经，我们知道不用怀疑，他说我不会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其他的神，我单单要献给耶和华。但是在一个异教的文化的处境当中，他向上帝求说，有一件事情求主赦免我，求上帝赦免我。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扶他在灵门庙，我也屈身。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说这个乃曼为了自己的权势还去灵门庙搀扶王啊，他不要去灵门庙就好了嘛。我相信他不去灵门庙，他这个元帅大概就不能做。你可以说这个人他为了他元帅的地位，所以他去灵门庙搀扶他的王，你可以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圣经怎么说？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我要说的是，乃曼有他的信仰坚持，他也有他的软弱。我要说的是，他不完全，但是上帝接纳他的不完全。对于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人员而言，很多场合是临门庙，亲人的告别是传统的重要节日，婚丧喜庆，都逃不了一只脚要踏进临门庙。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第一代基督徒，你会怎么做啊？我们可以选择像但以理一样啊，绝对不妥协，完全的坚持立场，这个很好。另外一种的选择是完全弃守啊，不再强调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不讲自己的原则，不敢提出自己的底线。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啊，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鼓励我们这样啊。对我自己而言，我也是第一代基督徒而言啊。我也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听过很多的第一代基督徒在他们亲人告别式当中他所面对的困难。我在想，一个基督徒，一个第一代基督徒，或者是家里面亲人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徒，在这样的场合当中能够做什么？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是不要逃避啊， 我常常看到很多基督徒以我是不拿香，我是不拜的，所以那种场合我绝对不参加。我不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哈。当然我现在说的我不认为那是真理，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前两年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例子就是爱做七哈，头七、三七、哈、五七、七七哈，很爱做功德，要做功德。每一次这个做巡的时候，我都到哈，而且我们全家都到。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弟他们家的小孩子都没有到，我们是唯一全家都到的。那时候我们家曾宇先还没有念小学哈。我是牧师啊，没有人会拿逼牧师拿香拜啦，真的啦哈。牧师有一个特权哈，嘿，我们家里面人都知道我是牧师，他们不会说你我管你信基督教，你爱搞我拜，不会，完全没有人。我们家里面的人都很尊重我的信仰，都没有逼我。可是我们虽然不拿香不拜，但是我们全家人选择全程站在那里，从开始做七开始，一直到整个功德做到了哈，我们全家人就是站在那里。我让我的家人知道，虽然我不能够参与你们的宗教仪式，但是我很重视这段时间。我不是躲开，我是参与。我要说的是，我这样的选择，我不敢说一定是对的。我知道有很多教会对这种事情非常，你怎么可以参在那个异教的崇拜的仪式当中？我知道有的人会说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做出适合我们的信仰的表现，又能够被我们亲主接受的事情。我不是说你要拜，我是说你不要逃避，你要去面对啊，你要去跟你的家人见证你的信仰。今天的这段圣经，上帝只有跟乃曼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圣经并没有说乃曼你这样做是对的，或者说你这样说是错的。上帝为什么要让乃曼平平安安的去？我想上帝看重的是乃曼那个真实愿意敬拜上帝的心。我想对于我们而言也是这样啊。我知道我们今天即使你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是做了很久的基督徒，你在公司里面你也常常要面对初一十五要拜啊，你也常常面对公司里面最近都了解啊，所以老板就想要来大大的拜一下啊。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我们被迫必须站在临门庙的时候，面对着某种不可逃避的仪式，什么是你的坚持？什么是你的选择？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每一次部队移动都要祭连旗，要把连旗拿出来拜哦。我很不幸，我当兵的时候是当传令哈，当传令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每天要拜连旗，大刚爱拜。你说，这牧师那你怎么办？我都每天帮他烧香，我从来不拜他。因为我在民间宗教的家庭长大，我知道拜是什么，不拜是什么，我就把火点燃了，就把香插上去。我们的那个连长每天都看到有香在烧啊，然后每一次要发那个发香拜的时候，我都是主动出来跑出来发香哈，因为发香的人就可以到处乱跑哈，发完了之后我就站在最后，我就拿着香，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拜哈。我要讲的是，上帝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不同宗教的文化当中，我们要面对常常是一脚要踏进临门庙，那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对于不同文化处境中的乃曼，上帝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对于我们当中许多人，在你的处境当中，你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愿上帝也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持守我们的底线，坚守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不坚持就放弃。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不是选择逃避，你是在那个地方你能够找到一个诠释你信仰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有时候可能遇见困难，就像这位被掳的小女子一样，但是主，即使我们被掳，你帮助我们仍然没有失去对你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为主你来做见证。主，也帮助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追求仪式的信仰，不是追求自己的满足，追求气氛，追求感觉。主，乃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与你真实的相遇，
主，我们也要为着我们当中的许多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要面对许多不同的处境，很多人真的要踏进灵门庙。主，当我们踏进灵门庙的时候，帮助我们在那个处境当中，我们能够选择一个适合我们身份的恰当回应。求主你让我们有智慧，能够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